我们再等等看啊。好，没关系，我们先做个祷，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是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因着你的恩典与你的怜悯，主啊，使我们真是能有机会到你面前来侍奉你、敬拜你。主啊，真是每当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重生得救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主啊，你的恩典是改变了我们的一生，使我们能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也求你真是圣灵每一天与我们同在，自己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心意更新，能够变化，能够从死里复活。借着你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每一天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站立得住。能够面对各样的冲击的时候，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呢，主啊，我们能够在你的侍奉，在你的工作上，能够把你的荣美能够彰显出来。可是我们也知道，主啊，因为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工作的角色的不同，恩赐的不同，主啊，我们会有不同的看见，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真是赐下生命的能力，真是让我们彼此中间能够一直按照真理，真理的教导上，我们能够用爱与宽容彼此来侍奉，彼此来饶恕，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能够我们渐渐的长进，能够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主啊，求你真是现在就与我们同在，真是让我们存着一颗单纯的信心与绝对的顺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的我们一共的生命与侍奉呢，我们一共有五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大的单元我们叫侍奉的操练。那我们今天是那个这个冲突的最后一课啊。我们今天结束了以后，我们就。下礼拜呢，我们就是进入一个大的单元，叫正确的侍奉啊。好，那今天呢还是一样，今天呢，因为我们从不同的方向来看呢，我们最后的这个呢，我们是要学习四宫的冲突。那四宫的冲突，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啊。我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角色的不同，第一个，还有期待的不同，是第二个，就是或者我们说呢，责任的不同为我们产生冲突。第三个，还有呢，因为在整个教会的发展的方向的不同呢，也是呢，也会产生张力呢，也会产生不同。然后最后呢，我们是用这个民数记米利暗跟亚伦呢，向这个摩西的权威来挑战。我们做这个例子呢，我们来结束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能还会用我准备的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以利亚跟厄巴底，同样是在亚哈王时代呢，他们在不同的角色上来侍奉呢，我们看呢，为什么神允许他们怎么样在不同的角色上来侍奉所产生的冲突好，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在事工上的冲突呢，是因为角色的不同而会产生的冲突。什么叫做角色的不同呢？而会产生不同的冲突呢？因为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圣灵的恩赐呢，赐下来不同的恩赐，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有的是做牧师讲道的啦，有的是做执事的啦，有时带领团契的啦，等等角色的不同，角色的不同是因为什么呀？恩赐的不同。所以呢，我们有做牧师的，有做执事的，有做团契的这个带领的，常常呢，我们因为每一个人的本位主义所产生的张力。这个呢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晓得圣灵不会把所有的恩赐呢都赐给一个人，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做执事就专一的执事，做劝牧就专一的劝牧，做牧养就专一的牧养。专一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应该把你那一份的工作呢，完全要顾到，要做好。 啊。可是呢，就因为我们专一的，专一的，所以呢，我们常常那个目标跟眼光呢，只会专注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就会产生一个本位主义。这本位主义就是说，你太过于只注重看重自己的那一份工作。从好的方面来讲呢，是啊，这个你交神所交代给你不同的工作呢，你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这是好的。可是呢，缺点呢，也就是你太过于只专注于你那一份工作呢，而你忽略了跟别的同工的搭配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会产生张力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呢，不同的功用呢，要彼此的和谐的运作下去呢，才那个才是神的心意。神是叫我们要专一，可是呢，不是说你专一只把你的眼光只注重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这个时候你专一呢，而要与别人来要来配合。所以呢，必须组成一个团队的侍奉啊，这才可以。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角色的不同呢，而在彼此中间呢产生了不同产生了冲突。因为呢，所有的工作呢，我们知道都是神所安排的。神既然这样安排，他一定有他的旨意啊。所以呢，我们要尊重别人，可是呢，我们也要看重自己。我们看重自己，就是说我们要看重神所交托给我们那一份的工作，做牧师的，做讲道的，做团契的，做这个小组的啊，都只是的。你每一个人都要把你们那一份工作做好啊。所以呢，这就是常常会产生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晓得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神所特别赐下的。我们当然要看重我们的恩赐，可是我们也要看重别人的恩赐啊。好，这是第一点了，因为角色的不同呢，可能呢只顾到自己了，而没有看到别人彼此中间那个团队的侍奉，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第二个呢，因为呢角色的不同，分工的不同呢，你每一个人对自己那一份工作的会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你想每一个人都想把你神所交托给你的这一份工作做好，所以呢，你就很努力、很专心的在你那一份工作上，你希望把这一份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好的方面讲呢，这是有一个责任的表现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按照神的托付，都希望我们都是把神的工作做好。好的方面呢，是按照神的托付，我们忠心有责任。当你这一份工作呢，你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呢，一方面你对自己呢会产生自责，同时呢，你就会发现呢，你这份工作是没有做完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同工呢，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应尽的责任，而使得你的这一份工作呢，你没有做好。这个时候呢，你就会产生埋怨，就埋怨说，我应该可以把这一份工作做得很好，可是因为你的耽误呢，所以我没有完成在神的面前那一份工作呢，所以这个就产生了。这产生了冲突。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注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呢，一定要注重团队的侍奉。他之所以没有做到他应尽的责任呢，他必须向神负责，而不是应该由你来责备他啊。他可能神是在某一件事情上呢，有神特别的托付，或者神特别的管教。这就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原则完全相同。这个时候呢，他虽然没有做到他的工作，而妨害到你的工作呢，不能够完成神的托付，我们还是一样，我们用要有爱与包容，而不应该呢马上就直接的指责。我们必须知道，如果 这一件事情是神交托给他的话呢，你自己向神负责，你不需要为他的工作呢向到神的那边呢跟神解释为什么我的工作没有做好，那是因为呢他没有做好。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在教会中产生冲突就是因为这样。你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抱怨，抱怨什么？抱怨你的同工，抱怨你向神同工抱怨说，因为他妨碍了我的工作，所以啊，神啊，这不是我的错。你难道不晓得神都知道吗？神既然是无所不知的，他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在神的面前工作？神不知道吗？我想神是知道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个，我不是说，我绝对不是说在责备那个人，说因为他没有做好他的工作呢，妨碍到我的工作呢，你就可以去埋怨别人啊，这个绝对不需要。你也不需要因为你的工作呢，你已经尽力了，而你没有达成神的工作的话，你也不需要自责。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工，尤其是你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会常常会有一个自责。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牧师，他们有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呢，他们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可是常常因为别人的工作拖累了他，所以呢，他一方面他就去责备同工，一方面呢，他对自己自责。这就是我们告诉你，我们今天学习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告诉你，你只要在神的面前尽心尽力尽到你的责任，神一定会知道的。你不需要在那里向神报告，因为某一个同工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所以呢妨碍到我的工作，神都知道。只要你在神的面前尽心尽力的话，神都知道。所以呢，一方面呢，你不应该去埋怨你的同工。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指出他的错误，你用爱与包容，你可以指出他哪里错，希望他能够改进，我们都可以建议，可是不要带着一个埋怨，不要带着一个批评的心态呢去责备他。同时呢，也不要把这些压力呢压到你自己的身上，因为呢神都知道。你有没有尽心尽力呢？神通通看在眼里面啊。所以呢，现在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呢，他们真是受了很大的压力，教会的人数在下降了，奉献的这个金钱呢啊，在这越来越少了，人数也啊，好像呢教会也冷淡了，他们有太多的压力压在他们的身上。其实呢，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个负责的心态，可是我们不需要自责啊，不需要自责啊，这个很重要啊！我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呢能够再讲清楚。真的，我在中国大陆，在很多地方看到了太多的传道人，他们得了忧郁症，就是因为太多对于自己的自责。其实呢，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事工上的带领人，他们真的是尽心尽力，他们日夜都不睡觉，就在思想怎么样把教会的事工做好。可是呢，有时候真的是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呢，好像他们没有达到呢那个目标的时候，他们就有自责啊，他们就灰心，他们就落后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用他的爱呢真是把我们包容起来啊。这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会产生事工上的冲突呢，是因为教会发展的方向呢，有时候去冲突。因为怎么样？因为据我个人的观察，不晓得中国大陆，在北美的话呢，大概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呢，他大概在这个教会牧养的时间呢，不会超过十年，差不多十年，最多十五年就已经不得了了。所以当教会这个牧长团更替的时候，因为神并没有给一个任何一个教会一个完美的牧师啊，我这个完美的牧师是 quote and quote 啊，所谓完美的牧师就是教会希望来的这位新任的牧师呢，他是又会讲道，又会关怀，又会牧养呢，又会什么都会啊，什么都全，不可能在世界上没有这种牧师的 有的牧师他很会讲道，可是呢，他可能在关怀啊这些方面他比较弱啊。有的真的是很有爱心的牧师，他很会关怀人呢、很会，可是呢，他讲台上呢可能就比较弱一点。但有的人呢是牧师，很会行政管理方面呢，这个教会管理的井井有然。什么时候聚会，什么时候结束，安排得很好。可是呢，可能在生命呢，这个能力不够。这个我们都看到。所以这个教会，神没有给一个教会呢，十全十美的牧师。所以呢，我们会众，我们必须要协助。就像我看前面刚才讲的，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圣灵给人的恩赐呢，是不同的恩赐。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必须呢，与牧长与执事呢，必须要与这个牧师呢彼此搭配。他如果他的讲台很有力，很有生命，可是他好像在这个关怀方面稍微弱一点，那我们就应该补足。那有的在行政方面很有力呢，可是在讲台上呢，我们就应该多一点时间给他操练，让他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这样呢才能够这教会有发展啊。常常现在教会常常讲了，就是说常常有祭司，有一个很祭司型的这个牧师。那有的是说呢，有的他比较带点的说君王型的，还有的是很讲道，他叫先知型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圣经里面除了主耶稣以外呢，没有一个人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君王的。那你现在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想要找一个又是祭司型的，又是先知型的，又是君王型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常常事工上的冲突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要在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我们这个每一个牧长或者这个牧师长老，他们恩赐不同，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呢，按照教会的目前的情况，人力啊、财力啊，各个方面综合的考虑呢，我们能够把这个力量呢发挥到最大。这个呢，常常我们教会里面这个事工的冲突呢，这是最容易犯的，就是这样。我们要彼此配搭，善用对方的长处，善用对方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为什么？因为神没有赐给教会一个全能型的牧师，他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长老。所以这是我们的教会里面呢事工产生的冲突呢，常常的根源就是这样我们要认清自己，我们要看清我们教会到底神赐给了我们什么恩赐，我们怎么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如果说的再广一点呢，行政方面呢，我们就是用当前我们教会的人力，用当前我们教会的物力，用当前我们教会的财力，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前面五年、前面十年教会将来发展的综合的考虑这是很重要。这就是神赐给，如果你现在带领是一个教会，现在是一个团契，现在是一个这个小组，这就是神交给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策划将来你这个小组，你这个教会你这个这一片的这个羊群，你将来要怎么样带领他，神托付给你的工作是什么。这你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神会把他的旨意向你显明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没有很多，我下面还有很多要讲，所以我这个只能讲到这里。所以这三点呢，我们综合起来，在事工上的冲突是因为角色的冲突，角色的冲突常常会产生本位主义，常常呢忽略到了团队的侍奉我们第二个，我们责任的问题，我们有责任是很好，可是呢，我们这责任不要把你压垮了。因这个责任，你只要忠心在神的面前，你不应该去埋怨你的同工。一方面呢，你也不要你的自责，因为你是向神负责，你的工作神都知道。第三个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教会的人力物力的有限，而这个教会呢，神没有赐给一个 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君王型的这个牧师。所以呢，我们要善用我们的资源，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考虑啊。我们要在教会整个的发展方向呢，你要向神祷告，神啊，现在我们按照我们教会这个目前主啊，你要带领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啊？好，这是三个。好，那第一个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个角色不同的，就是我们要彼此的嘛，彼此要在肢体上彼此的建造啊，而不要在那里一味的埋怨啊。我们要按照各个肢体的安排，专一是很好，专一讲到专一是说专一讲到，可是呢，不要产生本位主义啊，产生本位主义。第二个啊，我们说责任是很好啊，期待也很好。可是呢，你的工作神都知道，不要把自己的压力呢给自己太多的自责，也不要对同工有太多的埋怨啊，太多的埋怨啊。第三个呢，教会呢，我们一个教会是一个整体的发展，整体的发展。先知、祭司、君王，这个呢，每一个人不可能有同时具备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在这方面呢都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彼此看到别人的身上的长处呢，我们来学习。假如说你是一个很有讲道恩赐的人，你如果在这个牧养方面比较弱，你就要看教会方面有没有一个神赐给他有这个关怀恩赐的人，你要向他学习怎么样去关怀你的群羊。如果你是有一个祭司的这种恩赐的人，你这个讲道上，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在向这个有讲道恩赐的弟兄上，你要学习他的长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长学习的空间啊，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这个例子呢来解释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用的例子呢，就是在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五节，这里讲的一个故事呢，什么故事呢？就是摩西的姐姐跟哥哥米利暗与亚伦，他们向摩西的权威挑战。他们就向摩西说，因为我们晓得米利暗是一位女先知，亚伦呢是呢第一任的啊这个大祭司，所以呢他们都是神非常重用的仆人。可是呢他们觉得呢，神既然向我们讲话，可是为什么你摩西一个人专权啊，他把权力通通拿在手上，所以他们看重的是什么？那个权力，管理的权力。于是呢，他们就发起了向摩西的权力的挑战啊。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我就不再讲那个 detail 了啊。可是呢，我们要注意呢，这件事情呢有几点呢，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呢有密切的关系啊。第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米利暗跟亚伦向摩西的权威挑战，其实呢，他们真正的挑战呢，向神的权威在挑战。因为摩西的权力呢，是从神而来的。你如果向摩西的权威挑战的话，就表示说呢，你向摩西背后的那一位神的权柄在挑战。那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也常常要注意，当你向这个教会的牧师或者牧长挑战的时候呢，你就是呢直接向牧师长老后面的这一位神在那里直接挑战，所以绝对不能轻看。你不要以为你只是讲了一句话了，批评了一句啊什么，其实你就是在什么，就是在批评神。那你想想看，这个责任是要多大了？所以这个多大呢？同时呢，他们为什么会米利暗呢？跟这个亚伦会向摩西呢挑战呢？他们因为出于什么？出于嫉妒。他们以为这个权柄呢是从神来，是从人来的。他们觉得摩西的权柄是靠他抓住那个权柄呢，他在指挥。其实呢，教我们要知道，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这个权柄的问题。我们说这个教会里面的权柄，教会不是民主， 啊，是好十个十二个探子出去，十个探子说不能去啊，只有这个加勒跟这个啊约书亚说可以去啊，那十票对两票，所以我们赞成我们不去。不是，教会不是讲民族的地方，教会是讲神族的地方，教会是以神为主的。所以呢，他们这两个人挑战就是出于嫉妒，他们以为是摩西在那里掌权，其实呢，他们完全错误了，他们不知道这个权柄是出于神的，出于神。后来摩西不就是说你们俩拿香炉啊等等等等，后来他们就晓得他们错了，对不对？因为神向他们显明，摩西是怎么样，是我忠心的仆人，是 在家里为我全家忠心的人，他们知道他们错了。后来这个米利暗，就神就让这个米利暗长大麻风，这当大猫疯了，亚伦后来就认罪，然后摩西代求，然后他的病就医好啊。所以呢，我从这件事情呢，啊，这个故事很简单，我们已经讲过，然后我们就看看到底我们从这中间学习到神到底要教导什么。教导第一个，当米利暗与摩西向米利暗与亚伦向摩西挑战的时候呢，摩西并没有替自己争辩。他一句话都没有争辩，他完全是倚靠神，把自己呢交托给神，让神来判断，自己不做任何的评断，也不说自己是被人误会了啦，我被人诬陷了啦，啊，也不是说怎么样怎么样，通通没有辩解。这就是呢摩西所给我们的榜样。当教会里面事工或者人世间的人际间的冲突的时候，或者被误会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你如果为自，我不是说完全不论是非，这绝对不，这个不，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摩西绝对没有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益处呢来分辨，因为他知道。神都知道一切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啊，不需要为了这一些事情呢在那里辩解，神都看见，神都知道啊。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产生冲突，就是当人批评我们的时候，论断我们的时候，马上我们就跳起来，血气就出来了，这不是你讲的不对，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两个人越吵越多，你一言我一语，或最后的搞到最后呢不可开交，就是这样。我们应该向摩西学习，我们把自己呢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不为自己来争辩，完全依靠神，我们也不批评，也不论断别人。这是第一个，从摩西身上我们学到的。我们从米利暗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呢？不要自以为意，不要从自己的角度呢来看批评领导，我们要尊重神的拣选。米利暗的最大的错处就是他不尊重神的主权。当你看到了这个神摩西的这个权柄是出于他背后的那一位神的时候呢，当你批评摩西的权柄的时候呢，你就是不尊重神的主权，你不尊重神的拣选，你不尊重神的意志。这个时候呢，神的处罚就临到了，神就让他长大麻风，最后呢离营七天呢，然后怎么样等等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从米利暗身上呢，我们就知道，不要只看到外面的权柄，我们不要嫉妒，我们只是为了那个外面的我们想得到的好处，为了自己的荣耀呢，在那里争权夺利，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看的太多的，常常这个纠纷呢，常常要不是为了权力啦，啊，你上讲台的次数比我多啦，好，你分配到的资源呢，啊，你的这一块的资源呢，好像的所有教会的这个啊分配啦，你就拿了大半呢，我好像不照顾我们呢，等等等等，就是为了这个人事的权力啊，财务的分配啊，就一天到晚在那里吵来吵去，就是为了这一些。可是你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一切，所有这一切背后都有神的旨意。当我们在批评论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向神的权柄在那里挑战。好，这是我们从米利暗身上我们学到的功课。第三个呢，我们从亚伦的身上我们从学到什么呢？ 亚伦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什么开口挑战的时候，好像都是米利暗在那里出头，然后亚伦就是跟着后面啊。我们发觉了，亚伦虽然是个大祭司，好像做金牛犊的时候，他也是啊，就把责任就推给人家别人啊，老百姓啊，等等等等啊。这件事情呢，哎，亚伦他是说，他虽然没有出头，可是他也有错，因为他跟着那米利暗呢一起，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随波逐流。随波逐流，啊，亚伦呢？当听到了这个，看到米利暗长大麻风的时候，他也就知道到跟对摩西说呢，他也认错悔改啊。所以呢，我们就从亚伦的身上，我们也知道，他虽然身为大祭司呢，只要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大祭司呢，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只有主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大祭司，他才是完全的。而只要是从人间出来的大祭司呢，都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亚伦是第一任的大祭司，他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呢，我们要从亚伦的身上呢，我们学习到，只要是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当亚伦身上，我们另外学的一件功课，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有错的时候呢，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于是，在摩西的代求之下呢，神就赦免了他们。啊，这就是呢这三个人。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不为自己来争辩；从米利暗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当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小心，我们批评的就是背后那一位呢掌管的神啊。第三个呢，我们从亚伦的身上呢，我们就看到，只要是人，都是会犯错的，只要是犯错的。好，我下面呢。很快的啊，我还有一个例子呢，这个例子呢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花两三分钟我就可以结束了啊。另外一个例子呢，我们是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用两个人，就是在同时发生在亚哈王的时候，一个是以利亚这位先知，我们都知道，还有呢以利亚是在郊外，在这个朝外，不是在宫廷里面，他按照神的吩咐呢，来与这个亚哈王的这个敬拜假神的先知呢，来那里征战。可是呢，同时呢，在亚哈王的宫殿中呢，有一个人呢，他的家臣叫阿巴底。这个人呢，他也是在他的王宫中呢，侍奉亚哈。为什么我说这个例子这么重要呢？让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所以我们以为呢，我们侍奉神呢，我们一定呢，对于这些呢，不敬虔或者呢，这个敬拜假神的人呢，我们绝对不能与他来往，就像以利亚，这是最好的例子，这是绝对政策，绝对对的。可是呢，神居然也使用了一个人，厄巴底。厄巴底这边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忠于神的，因为呢，他曾经藏了为耶和华藏了100个先知，50个一个洞，他藏了2个洞各，然后供给他们呢水和食物，所以呢，他也是神所重用的人，也重用。可是呢，神居然把他放在了亚哈王的宫殿中来侍奉。所以呢，如果我们只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呢，以利亚与俄巴底的侍奉呢是有冲突，有绝对的冲突的。一个是反对亚哈王的，一个是呢这个在亚哈王宫殿中的侍奉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常常就看到呢，尤其在今天教会里面呢，有的人自以为意，他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做，我要做一个以利亚，我也绝对这件事情我绝对反对到底。可是呢，你有没有看到神也利用俄巴底这一位先知呢，是在呢亚哈王的宫殿中为神侍奉。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常常呢，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呢，这个例子不太容易解释。不过呢，我最主要是要提醒，因为在圣经里面呢，神使很多忠心的神的仆人呢，在不同的地方呢，甚至呢在埃及，甚至呢 在这个啊，在这个埃及呢，在这个巴比伦啊，在那个很多的皇宫，像约瑟、像以斯帖、像但以理，他们都是在外邦中呢，这个宫廷中来侍奉啊，来侍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事工的冲突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祷告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不要断这个结论，不要下得太快了。啊，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生命中，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因为呢，神怎么样用人，神有他绝对的主权啊。我们千万不要超出神的主权啊。就像米利安跟亚伦，他们超出了他们的主权，向神的权威在那里挑战。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所以神的主权我们一定要注重，米利安跟亚伦他们犯的错误就是向神的主权在那里挑战啊。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以利亚与俄巴底这个例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就要小心，因为神也用约瑟，神也用以斯帖，神也用但以理，在不同的地方，这有神怎么样用人，这与神有，神有他绝对的主权。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好，我们今天请罗老师，罗老师方不方便给我们做一个感恩祷告，带领我们做感恩祷告？
可以。
好，谢谢。
可以的。啊，好，那我们一起祷告。
谢，是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召集你的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你借着钱老师，让我们真的是解决了我们很多服事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许多实际的问题。主啊，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主啊，愿你真的是保守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彼此的接纳，也彼此的包容各自的不完美，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尽自己的责任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角色。主啊，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我们虽然不好，但是你是那一位最美最善的，以至于我们凡事都看到那一个背后的又美又善的神，凡事看到你的美迹。我们的口不要出抱怨和埋怨，让我们能够彼此配搭，一同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长进。谢谢主，求你保守我们不断的在你话语当中不断的更新，也求你纪念钱老师这样的分享，他的身体和工作，他的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有耳能够听到你话语的都能够得足造就，也赐福我们各自手中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活在你的心意当中，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旨意。谢谢主，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我们这礼拜就请罗老师给我们分享，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
我们下礼拜见，下礼拜见，再见，再见。